好，弟兄姐妹，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这一堂的聚会。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和第六节。请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要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今天下午这一堂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讲到更高之处。那首先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与主同坐天上的地位，主给我们的带领都是他为我们做成了，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地位，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生活的里面一步一步的，我们达到他所要我们达到的那个地步。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拯救了以后，不但叫我们与他同死，然后同埋葬，我们与他一同复活，而且他把我们带到高处，和他一同坐在天上。要带到一个高处，是他和他同坐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撒旦仇敌所带来的，常常跟属灵的事情呢，它有很多看起来像是类似的，但是是全然相反的。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人要造一个塔，叫做什么塔？巴别塔。他要造着塔顶通天，所以你看见人也想要往高处去。那但是呢，他们是人来造砖，也就是说用人造的、人工的要来代替神的工作。他们造着塔顶通天，要宣扬他们自己，高抬他们自己。所以这是撒旦的工作，那个根源是从仇敌来的。但是你外面看起来，我们说要到一个更高之处，但是撒旦仇敌所做的呢，是用人工的办法要把自己高举，然后能够宣扬他们自己。那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到最后神界的审判完成他永远的工作，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一个呢是叫做宗教的巴比伦，邪淫的巴比伦，他们喝尽了圣徒的血。那另外一个是繁华的巴比伦，外面这么多的商客，那么多的经营，但是最后都倾倒了。那我们知道巴比伦它原来的字呢，也就是巴别，所以根源是从巴别来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要高举自己。那个原则从哪来的呢？就从魔鬼撒旦来的，要把自己高举在至高之处。啊，这些我们看见是从仇敌、从撒旦在天然生命里面，你想要高，可是呢，却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是出于他的生命，出于他的原则。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来了，他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可是他的生命，他在地仍旧在天，他是一个最高的生命，可是他站的位置是一个最低微的地位。这是属灵的原则。那今天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想要高举，我们自己想要站在一个高位，无论是里面的感觉，或者是说你想要求一个高的地位，在地上的地位，在教会中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是巴别塔的原则，那是巴比伦的原则，那是从仇敌来的。主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那么高超的生命，但是他却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上。今天我们要看到一个更高之处，这是讲到是一个属灵的境界，跟属世的、跟仇敌的那个高是完全相反的。首先主把一个高超的地位要赐给我们。今天如果是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已经与主一同复活，我们与主一同是坐在天上， 今天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缠绕，有许许多多我们觉得在征战的里面，我们觉得有很多属地的是可以捆绑我们的，仇敌可以吞吃我们的。但是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和主同坐在天上，是撒旦仇敌所不能来触摸的。他把我们带到这么高超的一个地位，是为着每一个神的儿女，是他复活，他升天，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地位，跟我们今天早上所交通的，我们与主的同时，这是一个事实，是我们需要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眼睛得开，我们看见了，我们才能够经历，才能够开始走十架的道路。我们如果没有看见这些主已经做成的工作，这些事实，我们的地位，我们常常还是靠着自己，我们努力挣扎，我们到最后承认说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好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标，可是我们怎么努力也做不到。因为你如果靠着自己，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主帮我们做成了，先给我们一个地位，我们已经与他同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他同埋葬了，我和他一同复活了。那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和主一同坐在哪里？天上。有没有人敢说是天上？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当你知道我有这个宝贵这么高超的一个地位，我们很多的眼光会完全不一样的。今天你搭飞机，飞机一下子升到高空去，你看见很多本来这么大的建筑，很多的大卡车都变成一点点一点点，越来越小。我们人生里面本来有很多难处，像高山一样这么大的难处，但是今天你从天的角度去看，你说这些非常的小。我们的需要，如果从人看，有的时候你觉得哇，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需要，但是我们在需要的里面，从哪里去得帮助呢？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地位，就不是跟人去搏斗去争取，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有一个高超的地位，是和他一同坐在天上的。今天仇敌，虽然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仇敌越来越猖狂，有许多仇敌的工作，我们也进入非常猛烈的征战的里面。那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主把我们带到高处，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在《天路历程》那本书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哈，天路客当他在往前行走的时候，在路上他看见两只非常凶猛的狮子，好像就挡在路的中间。他看的时候他害怕，他说我这样子怎么过得去呢？当他再往前的时候，他看到这两个狮子其实是有两条铁链把它拴着的。也就是说，虽然仇敌那么凶猛，他直直的从那条路上走过去，仇敌并不能伤害他。他直直的走过去。弟兄姐妹，我们的地位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如果是我们仍然像世界上人一样，我们在地上，我们就有许多的残累，我们有各样的需要，各样的难处，各样仇敌的攻击。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主给我们一个高超的地位，叫我们和他是同坐天上的。那今天有了这个地位，然后主就呼召我们，要有一条路是往更高之处而去的。更高之处，今天我们能够看见，但是一步一步，主要吸引我们，要带领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踏上去。属灵的事都是先有了一个地位，然后呢，神要把那个实际成就在我们身上。 如果没有那个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真实的实际的工作能够完成在我们里面。这属灵的原则是这样子，祖先做成了，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他的生命给我们，他所所事，他的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是和他一同有份的。他做成了，然后呢要实化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今天能够呼召我们，我们和他同走十架的窄路，那这边要让我们看见他呼召我们要往高处去。一面你要用信心来接受，信心的根源是要我们先有看见，因为它是一个事实，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一个事实存在在那里，是主已经完成的。就像这边讲的，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但是如果这个事实我们没有看见，没有看见的话，我们信心好像就没有着落。今天你能够读这句话，话是话，神的话那么清楚，是已经打开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就像我们早上讲的，有很多时候我们也都明白了，我们也会背了，我们也会宣告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没有看见，那个没有看见，我们就还不在那个事实的里面。我们要求主，我们里面渴慕开我们的眼睛。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渴慕主，你开我们的眼睛，我叫我们看见我从前所没有看见的，叫我们认识从前所没有认识的。我每一次主再让我们里面看见的时候，我们说我以前好像我事事明白，但却不是真的明白。我们需要真知道他，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赐给我们。好，这是我们的地位，地位都是要我们看见，然后呢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因为这是一个事实，事实，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把我们带到高处，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然后他才能呼召我们往高处去的一个追求，一条道路啊，这条路呢是往高处去的。当我们在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喜欢爬山的时候啊，你要登顶啊，你要到很高的山上去登顶的时候，你知道说往那个登顶一直往最高处去，它那个山的那个基哈，那很多的小路呢，其实你只要一直往上走，你最后能够达到最高之处。什么时候是比较危险的呢？是当你下山的时候，一下山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分岔，当你走错了一个分岔，就有些人他到了另外一个山谷去了，他就回不来了，那个是很危险的。那今天主教我们一生是走一个向上的一条道路，弟兄姐妹，往上而去的一条道路。你在这条道路上呢，上行之路，你说可能是蛮艰辛的，但其实对我们是个最宝贵的、最大的一个保护，就是一直向着标杆而跑，上行的道路。在第一点我们要看见哈，那这个更多更高，第一个你要更多的认识基督，更多的认识基督。林前第八章第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如果我们以为我知道了什么，其实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如果他以为他都知道了，他以为你的问题他都回答了，他都经历过了，那很可能我们说主你怜悯我们，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其实我还是不知道。我们所能够进入的、能够经历的、 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早上讲到那位属灵的神的仆人，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还是承认说，我不过像一个小孩子来到一个汪洋大海，我拿着一个小小的瓢羹，我不过挖了一瓢海水，我尝了一下，这就是我对于这么丰富神他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荣耀，我尽我一生我知道的也不过是这么一点点。弟兄姐妹，神实在太丰富了。那今天我们永远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开我的眼，主向我来启示，在我里面来说话。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话语面前，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听信息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不是耳朵听见，我说主你向我说话，在我里面来说话。只有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来说话，来开启，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帮助。否则我们如果只是在知识头脑上啊，这些认识，我不是说它没有帮助哈，啊，但是真正的在主的路上被主得着，需要圣灵在我们面来开启来说话。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我们想说保罗他的生命已经那么丰富了，他在很多的方面所得着的启示，三层天上的经历启示是别人所达不到的，但是他一直到最后他总是在讲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要向着标杆来直跑。他一生有一个标杆，他不是他以为他已经得着了，在我们看他的生命那么丰富，他的认识那么完全，但是他还要追求。在腓立比书这里他讲到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有一个一直在吸引他，你说他不是已经看见了主，他已经得着了主了吗？但他一生还要得，还要得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因着这一个，他看万事像粪土一样。今天宝贝世界，宝贝地上财物的，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基督耶稣是至宝。他说想看万事像粪土一样，如果是粪土，你不会去宝贝它，巴不得赶快把它甩掉。这是保罗他一生是这样子，那样的一个神圣的不满足，神圣的不满足。我们永远里面觉得我对主的认识是不够的，我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渴慕，我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喝过这个水，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浅尝于地，到有一天还要畅饮于天。今天我们所有经历的好像都是一个预尝，好像都是一个神把他所有的丰富让我们尝着一点滋味。哇，我们觉得主你太好了，但是我们说主还要更多，还要更多。我们永远有一个里面神圣的不满足，主要带我们往高处去，更多认识得着基督，更多认识基督，啊，更多来经历基督。在诗篇第27篇第五节，他讲到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我们看见首先他在患难的时候呢，神保守他，把他藏在帐幕的隐秘处。早间我们交通道主要把我们要带到过一个幔内的生活， 那这就是帐幕的隐秘处的生活。你有帐幕隐秘处的生活，我们就会经历到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一个住在幔内的人，他才是一个出到营外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在帐幕隐秘处的人，他是主把他高举在磐石上，是高过四面仇敌的。就我们讲到更高之处，与主在高处的生活之先呢，主带我们要进入隐秘处与他的相交，进入幔内与他的一同的同在的生活，进入内室那样的一个祷告。他讲到父在暗中查看，这个暗中特别是讲到至圣所的地方，带我们进入至圣之地，我们可以瞻仰他的容面，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慈声。啊，这些是神儿女一个基本的生活，是主在这里带我们，一面他要我们认知到一个高超的地位，要我们实际走一个上行的道路，要高过四面的仇敌。但是根基在哪里呢？在隐秘处，在幔内，在内室与主的同在，与主的交通。那这些需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求主保守我们，我们说话，我们行动，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时刻回到里面，我们与他来相交。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有经历哈，你就算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主就在里面，我们是一面寻求一面等候，我们跟别人有交通。这个祷告是叫我们一直是连于基督的。是不是一个人他信主了很多年，他操练得非常习惯了，他各样的真理知识都很明白了，他就不需要连于主了呢？不行的。有一个人讲说，以前有一种电扇哈，那个很老的一种叫大同电扇，那个老牌子，他转了二三十年四十年，有时候你看见他这个牌子好像这个电扇就是转不坏的，但你不能讲说他转了三十年了，我今天电不插上他仍然会跑吗？不会，你电一拔掉他就停了。我们时刻需要连于我们的主，隐秘处的生活是太重要的根基。不论你服侍多忙碌，不论你外面的工作多忙碌多兴旺，我们不能少了这个隐秘处的生活。那今天面对仇敌猛烈的攻击，我们说在磐石上主把我们高举，必须他先带我们来到帐幕的隐秘处，他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高过四面的仇敌。在我们实际的经历，当你面对征战的时候，面对外面各样患难的时候，因着隐秘处的生活，主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高过四面的仇敌，是仇敌不能摸的，是不能来侵扰的。哦，弟兄姐妹，那这是大卫他的经历，这是他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能够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他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然后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很多诗歌大卫在写的时候是在他遭遇患难的时候，四面有仇敌围绕他，来在各样的压力的底下，他有一个经历，跟主在帐幕的地方能够这样子的同在，然后他经历到神把他高举在磐石上，所以他能够欢然献祭，他能够歌唱，他能够赞美。弟兄姐妹，这个赞美并不是在我们事情都顺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赞美，乃是在各样患难的当中他们经历到了他能够赞美神。在旧约里面诗篇很多地方我们知道他讲说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就是哈利路亚。到了新约有几次的哈利路亚，大家知不知道整本新约有几次哈利路亚？ 有四次，那都在哪里呢？都在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段圣经的里面。你说我们那么熟悉的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哈利路亚，那在新约里面呢，它就有四次出现，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这边他所让我们看见的是讲到说，神借着审判他完成他的工作，他审判了那个大淫妇，审判了仇敌巴比伦倾倒了，然后看见下面要看见羔羊的心腹预备好了，他那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所以在那里有大的赞美，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卫在帐幕的隐秘处，他外面有四围艰难的环境，可是他能够来到隐秘处，他能够欢然献祭，他能够在那里歌唱，在那里赞美。我们看见保罗和希拉，当他们被捉拿下监，是下在内监的里面，那并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他把一个被鬼附的把他的鬼赶出去了，那结果呢被捉拿下监，脚上上了木狗，那个时候情形其实非常的危险可怕的，很可能就被处死了。你知道在内监你在上了木狗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到了半夜，使徒行传讲到他们祷告，他们唱诗赞美神，哇，这是一件超越所有他们的环境。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隐秘处与主的相会，他们能够在那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唱诗赞美神，神就能够做何等奇妙的事情。我看见地震动，监门大开，主叫他们得着释放，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主胜过一切的仇敌，在于我们在帐幕的隐秘处，主吸引我们与他来相会，然后他保守我们，他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高过四面的仇敌。往高处去，需要在隐秘处的生活，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六十二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请我们翻一下第六节和第七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和第七节，好，如果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这些守望的他必须是在城上，他必须是在高处的。今天你在高处，你才能够看得远，你才能够看见仇敌的动静。今天神要得着我们是在高处的。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好像生活在地上，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别人所追求的可能我们也在追求，别人所有兴趣的我们也有兴趣，好像在世人的当中显不出那个分别来。在同样的一个高度，大家所想要得着的也是我想要得着的，但是今天神要呼召他的儿女在城上设立守望的，叫我们来到高处。弟兄姐妹，那在高处我们和世界上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也不一样，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今天他把我们从世界中要分别出来，我们是在高处的，在高处的。我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公司常常差不多五六月，那他决定下一个年度你的薪水要加多少，你的红利拿多少等等的，很多 同事们呢，那他们很理所当然的哈，在那个段时间呢，都是跟公司啊、老板啊，他们去要谈条件啊，要去争取啊，这是他们的机会哈。那这也没什么错，在地上就是这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跟老板争取过，从来没有。那有一年，那个时候公司是赚了很多钱，那很多这些做软件的工程师，他们就觉得说，公司赚那么多钱，那我们理当要分得够哈，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跟公司的上层这个老板去争取啊。就最后有一次大家开会，跟那个老板等于是全部一起开会，那结果那一段时间，他们要全部的这些软件工程师呢都能够联合在一起，这个才有力量哈，所以他们来找我。来找我，我说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从来不是跟地上的老板啊跟他去争取，我如果有需要，我跟我的神去祷告的。他们听得很不高兴，很不高兴。就那天开会的时候，本来是要针对的是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板哈，要跟他去争取，结果到了那天变成一个斗争大会。斗争的对象是谁呢？结果是我。那我冤不冤枉？我只是没参加你们的这些，结果变成我是一个斗争的对象。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加入你们，我就是不一样，我就是没办法哈。我有需要，我跟我的神祷告，我从来也不是这样子走你们这条路的。弟兄姐妹，当时候他们非常生气。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斗争的对象啊，那个时候我也不好受，对不对？我本来跟他们蛮好的嘛，那为什么就是这么一点点事情，我不跟他们站在一起？但是我发现后来这件事情过了哈，过了之后呢，有一些同事家里遇到问题，他会到我办公室来，他会跟我谈话，他希望得到帮助。那有一些是工作上遇到了问题啊，他会到我办公室来啊，来寻求帮助，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的分享，有一些有福音可以传给他们。地上的人虽然他在你做事行事的法则上，有些时候他非常的不认同，甚至他对你很生气，但是我们要知道，主叫我们在地上是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跟世界上人的原则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站在主的这一边的，他把我们是带到高处的，在高处的，我们是在城上的。但是世界上的人反而他因着这样，他们里面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你要传福音不是跟他们一气呵成，好，不是就是说沆瀣一气，或者是说跟他们在同等的地位，反而你在高处让他们有一个羡慕。弟兄姐妹，他在这里呼吁，在耶路撒冷的城上，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在城上设立守望的啊，这个是在这里我们要看见。然后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也就是讲到说，那他们向神呢有一个迫切的呼吁。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光景，很多神的儿女在软弱中或者被仇敌欺骗中，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家需要守望的人，需要有人在那里看守，而且是在高处能够远远的看见仇敌的动静。今天仇敌是越来越可怕。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门口有两个人在发那个碟片哈，是录音的，上面印刷的非常的美丽啊。那它上面那个名字写的什么呢？随着羔羊唱新歌哈，啊那个他说这个就是他们做的什么音乐的什么什么的。后来我们说你不能随便发，我们需要先听一下。结果一听是东方闪电的，非常的可怕。他们现在叫什么全能神教会啊，都用教会的名字，混淆的名字 然后欺骗的手段，对不对？教会需要有守望的人。那我们看见世界想尽他的办法想要进到教会里面来，刚刚讲人他们所建造的叫做巴别塔，巴别塔塔顶要通天，然后把他们的名字在世界上被宣扬，他们有很多的办法，今天世界想要把这些办法学问知识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在人看觉得说这不是非常的好吗？有一个公司的有一个弟兄哈，他搞事业的，他说我看你们教会这个管理这个财务啊各方面哈，好像这个挺不会做的。他说我管理我的公司几万人，管得服服帖帖的，我教你们怎么来管理。哎呀，他有很好的办法，他有很好的经验，但是弟兄姐妹，能不能让这样的人来管呢？你如果把人工的带到基督身体里面来，那绝对会出问题的，那是虚假的。有人用什么很好的这些心理学，有很好的各样的咨询的方式，有太多这些技巧，人想尽办法说这才是好的，让神的儿女很多时候他们洗脑了，说这才是好的。所以我早上讲到说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遇到很无奈哈。你觉得你把一个真实纯正的道理跟弟兄姐妹讲，那他们觉得婚姻上有问题，他们需要有一点的学习，可是他们好像被洗脑，很多人觉得说你告诉我一些方法，告诉我一点技巧，他才有兴趣，好像这个办法才是有学问的办法，你把一些好的理论，把一些，等你跟他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十架的道路，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你自己舍掉，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人不愿意听。很多时候你发觉纯正的道理，人在这个时代耳朵发沉，人把它封闭起来，这是为什么？这是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仇敌的诡计，我们需要祷告，神呼召他的儿女们在城上，他说他设立守望的，守望的是首先他能够看见仇敌的动静，他能够有一个敏锐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是不对的，不能让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不能让他欺骗神的儿女。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什么是人工的？巴别塔他们是造砖，用人工的，不是出于天然的，不是出于神的。今天我们要认识到真正属灵的道路是怎么样，属灵的生命是怎么长大的，同样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基督才是我们面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只有基督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世界会欺骗神的儿女，说只有这地上的办法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你婚姻的问题，你心理上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你经济上的问题，世界上他们巴不得把各样他们认为最好的学问能够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达到高处不是像巴别塔，不是像巴比伦的原则，今天是必须是站在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里面有一个分辨，教会需要有守望的人，神是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人，所以守望的人必须在高处，在高处。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今天不是说学问都没有用，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分辨，学问不能代替神的工作。那这些原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哈，在城上他设立守望的，呼吁耶和华的，因为你看见了一些情形，里面觉得非常的迫切，我们会向神来呼吁，来祷告。 不是觉得平平常常的哦，这样子啊，那马马虎虎，也没那么严重嘛。但是当你里面有一个警惕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走了另外一条道路，那个结果是什么？他也可能付了代价，但是结果不是走在生命的路上，那是何等的可惜。我们一生的年日那么的短暂，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有几年能够浪费在世界的道路上？今天仇敌的诡计是什么？他诡计是把一些看起来最好的，让你以为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却不是属神的路，来赐给神的儿女。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吃土吃惯了，他已经不知道怎么来吃草了，不知道怎么在神的话里面得着纯正的真理了。太多世界的方法把人好像已经迷惑了。今天神要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末后的世代非常的危急，我们要向神来呼吁，主你先得着我们，我们成为在城上的守望者，你先得着我们，在高处的，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沾染，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的，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成为在神的家中向神呼吁，这样的人，每一次我祷告，我们是握着神的手，祷告做的事我们的手是不能做的。那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神的福音、神的工作才能够通行在这个全地。神要得着我们成为祷告的人，祷告的人必须是在城上的，是在高处的，在高处的。我们就要仰望主，主你怜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兴起守望的人来，在城上守望的人来，在高处守望的人来，你救我们脱离这世界的残累。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是和主同坐天上的，我们的原则、生活的方式，我们很多的事情跟世界上的原则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可能我们就要经历到那显出来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是属天的子民，那世界怎么样，他要用他的办法，他最好的，他想要来取代神的工作，用人工的代替神的，我们原有个非常强的警惕。这是巴别塔的原则，这不是圣灵所要我们进入他道路的原则。我们就向神呼吁，他说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啊，这个昼夜必不静默讲到他们是时刻警醒的，昼夜不静默。仇敌，我们说我们的神不睡觉不打盹哈，那你有没有想过仇敌他也不睡觉不打盹的啊？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的殷勤，他就其他的都是缺点，但你说他总有一个优点哈，就是他非常的殷勤。那殷勤的破坏，殷勤的用他的诡计，所以神的儿女我们也要起来，昼夜必不寂寞，我们守望在主的面前，不让仇敌有任何他的诡计，而且向神那个祷告是迫切的呼求。主啊，不得了了，你看见仇敌已经到门口了，仇敌已经，他的脚步已经踏进来了，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危急？我们要向神呼吁啊，毁坏仇敌他一切的作为，捆绑撒旦一切的工作，那这是我们需要起来祷告的。他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一句，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非常的讶异哈？今天我们的神他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今天神做事需不需要先跟我们来商量呢？不需要，对不对？他要成就一件事情，按着他的旨意他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得着我们的同意。但是这句话 我们怎么来看呢？他说你们不要歇息，是讲到神所得着的这些守望者祷告的人，他跟他们呼吁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了。也就是说今天神他有一个工作要做，但是他好像受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他需要我们祷告他来做事。如果我们不祷告，神的工作就受了拦阻，好像他也就歇息了。啊，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他是独行其事的，可是今天他做事需要他的儿女用祷告能够和他一同来工作。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句话我们在读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稀奇，说主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能够说一句话叫风和海听他的命令，他能够吩咐死人从死里面能够复活起来，他能够做这么大的事。但是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怎么样？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做比主所做更大的事？我想我们听到了一定是摇头了，对不对？那难道圣经讲错了吗？那也不会啊，对不对？那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那这件事情是主说的，会不会错呢？也不会错。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没有办法理解哈，那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做比主小太多了，对不对？但是其实你读圣经，你继续读下去，他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他把他祷告的一个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奉他的名祷告，无论是什么他要垂听，他答应我们的祷告，他要成就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做更大的事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有多少的本事，我有多少的属灵的恩赐，我能够做更大的事，不是。他把一个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还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祷告，最后你看见是众圣徒的祷告，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我们讲到神最后借着审判完成他的工作，那在启示录有一个祷告叫做金香炉的祷告，他说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是历代历世历代圣徒们所有的祷告满足的时候，整个那个金香炉倾倒下来，那个审判来毁灭仇敌，那个祷告是众圣徒的祷告。有的人形容说好像一个天平，把它一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另外一边呢我们好像拿那个名片啊，那如果你有名片的话，你知道名片是很轻的啊，你祷告完了奉主的名，我们好像一个名片放上去啊，再一个名片放上去，你说这个纹风不动啊，这个太重了，我的名片是很小的。它是历世历代众圣徒的祷告，我们不要以为祷告神怎么还没有垂听，但是一次一次的祷告到了一个时候，整个天平就翻过来了，那金香炉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达到完满的时候要倾倒下来。弟兄姐妹，在我们认识更大的事是借着祷告来完成的，祷告做的事我们的手不能做，我们祷告是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那是我们这个人那么微小，但是祷告呢推动宇宙最大的一个手，最大的一个能力，他来完成他的工作。今天神做事，他把他自己好像放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的里面，也就是说他说你们不要歇息， 也不要使神歇息。我们歇息了，神的工作就歇息了。他那么迫切，他要建造耶路撒冷，他那么迫切要得着他的心腹，要装饰整齐，要满了基督那个荣耀，要长大成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比一切都还要迫切，比我们都要迫切。但是今天他要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若不祷告，神的工作就不能进行。我们歇息，他也必须歇息。他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神那么的看重我们，弟兄姐妹，今天神在那里经营建造，他在工作，但是他非常的看重神的儿女，叫我们今天是和他一同同工的。什么叫做同工呢？同工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神自己单独的完成这个工作，他要我们和他一同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他下面讲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当耶路撒冷被建造整齐的时候，也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那我们看见整个的工作完成，那个时候那个荣耀，那一个彰显，我相信神在那里，他不是说你看我做成的工作，我相信神在那里，他是得着了许多的同工，许多祷告的守望者，他们是与神同工的。神在那里是让我们看见说，你看我们一同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何等的宝贵。弟兄姐妹，今天主何等看重我们，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他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工，在整个建造的工程的里面，我们是和他一同在一起，一同同工的，一同建造的。我们怎么来与神同工？一个最根基最重要的，在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他呼吁我们，他呼召我们，他要得着在城上的守望者。守望者是时刻等候在他的面前，守望者是那么警醒的，要洞察仇敌所有的动静的。守望者在神的面前，那个呼吁啊，那个昼夜是警醒的，那个呼吁讲到他的迫切的，这是神要得着的守望者。我们求主得着我们，求主得着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叫摩尔维亚的大复兴。我们知道是新生道夫，然后这位弟兄哈，他所开始的。那在当时候，你说这么大的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呢？那个复兴的影响力量一直是延续到今天的。那当时候有很多被逼迫的圣徒逃到他们那个庄园，他是一个爵士，那就各种不同的派别的，各种不同背景的，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开始了一件事情，就是24小时的守望祷告，24小时。啊，弟兄姐妹，他们在不同的班次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说24个小时随时在他们的那个祷告的地方都有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你知道这个祷告延续了多久？延续了超过100年，这个连续的祷告。因着这样的一个祷告，当有一天他们一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你看从各宗各派各个不同的背景，那当时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因着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的祷告，那一天圣灵就大大的降临啊，彼此认罪哭泣悔改， 把所有的间隔都除去，一个教会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复兴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他们的团体并不是很大，但他们大发出去的宣教士那是非常非常多的。从摩尔维亚的复兴所影响的，带来了英伦三岛的复兴，啊，从那个复兴里面又带来了美国的大复兴。那我们知道有多少是从这些复兴里面的神打发的宣教士也来到东方，也来到中国，来到世界的各地，一个复兴的火这样子焚烧起来，摩尔维亚的大复兴，今天那个影响是影响到我们今天，经过了那么长的日子，那个火还在焚烧。从哪里开始的呢？从他们的祷告开始，那个24小时守望的祷告。那个今天主要呼召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和他一同站在高处，在城上他设立守望的人是在高处的。我们一面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和主一同在高处的，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实际呢，在你生活的里面，我们过一个分别的生活。我们是站在一个属天的地位，我们站在城上的，然后我们可以来守望。那这个守望，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分别的时候，我们很难守望。但是分别越清楚，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越大越好的一个保护。很多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有没有一个地步人家会说，有的学生啊，那个时候他说，这些我们在讲话，这些话你不要告诉他，你也不需要找他来跟我们讲，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参与这些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基督徒，每次考试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自愿的坐在第一排，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不作弊的，我们坐在第一排，你也不要想要看我的，我也不要看你的，因为那时候风气其实已经有不太好的风气了。但是我们跟世界上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太多太多的层面哈。世界上人能不能够认识到说这些事情他是不同的，我们就不用去找他了。你知道当人不来找你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非常好的保护。你越是要跟他们混在一起，有一个弟兄，他有几个朋友喜欢打麻将，他说我有负担要传福音给他们，那我就跟他们一起打麻将吧。那结果到最后他讲说，我麻将打了很多，没有一个得救的。我们不是跟他掺在一起，我们是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然后我们才有可能站在一个高处，才有可能做一个守望者。那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要得着这些守望者，是祷告的人，是向神呼吁的，是昼夜不静默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神啊，你不要歇息，我们不歇息，神就不歇息，你祷告不停止，神他的工作就不停止，我们祷告到哪里，神就做工到哪里。所以我们感谢主，站在高处，站在高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第14章。第一节，启示录14章第一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启示录十四章，我们看见有一批得胜者，他们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十四万四千人是一个代表的数目。我们今天看见很多圣经里面讲到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这个完全是新现今的完全。到了在永世的时候呢，那个完全他就用十二来做代表，圣城新耶路撒冷十二个城门，每一个城门是一颗珍珠。他讲到很多都是用十二，那十二乘十二的倍数呢，就是144。好，这边讲到十四万四千人，三加四是等于七，三乘四呢是十二，是完全的联合。神和人，那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七。神乘上人是一个完全的联合，在勇士的里面，那这是用十二做代表。所以我们知道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站在锡安的高峰，和羔羊是一同站在一个高峰上的。这里不只是他们的地位，我们和主同坐天上，我们说这是一个地位，但是要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那是一个实际。所以在启示录所讲到的是特别重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进入羔羊婚宴的，他们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不是讲到说你是地位上与主同坐天上的，你能够进羔羊婚宴，不是讲到说你因着信你被宝血所洗净的，你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他说你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特别解释什么是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在于行为。但是你要与主同站在高峰上，要有实际的经历，那必须是在于我们的行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自己能够行出来的，我们必须先看见我们的地位，我们才能走一条道路，然后我们要看见这条道路是要带我们到更高之处，带我们能够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羔羊无论哪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曾要得着一般他的儿女，成为羔羊没有限量的跟随者。这没有限量就超过我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说我跟随到这里还可以，在过去主啊这就不行了，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抱怨，如果超过我们一点我们就有抱怨。但是弟兄姐妹，得胜者在这一班弟兄姐妹当中，这边讲到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不是在那里讲理由，他们不是在那里只是求好处，是成为羔羊的跟随者。这是今天末后世代主向我们的呼召。所以一面你看见我们的地位是在这么高的，与他同坐在天上的，但是主带我们的脚步呢是跟随羔羊的脚步，是在十字架的路上，是走最卑微的道路，是人所瞧不起的，人所不以为然的，他们看我们好像不过是世界上的杂宅，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人可以吐唾沫在我们身上，人可以取笑我们。弟兄姐妹，跟随羔羊的脚踪，没有别的理由，是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只有经过这条道路，他说在锡安的高峰，所以那是一个不一样的高处了哈，跟我们地位上的高处，这是一个实际，是已经达到一个锡安的高峰了。他们能够和羔羊站在一起，启示录有29次讲到羔羊，跟我们平常在福音书 或其他书信里面的读到的羔羊是不一样的。羔羊是登上宝座的，羔羊是掌权的，羔羊是愤怒的羔羊，是审判的羔羊。但是今天你要得胜，我们必须今天跟随羔羊走最卑微的道路，到那一天我们才知道如何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的高峰。这个高处是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在我们行事为人当中，我们和世界上人不一样。世界上人所要得着的高是在地位上的高。主的那些门徒们在最后了，主要殉道了，主要上十字架了，他们在争论什么呢？谁为大？这是人天然人里面的那个高。但是主是站在最低微的地位，可他却又是站在属灵的境界最高的地位。锡安的高峰绝对不是属世的，锡安的高峰是属灵的，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在地上被弃绝，在地上被人看不起，在地上主带我们是走一个羔羊的道路，最卑微的道路。但是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那一天和锡安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高峰的，他们是谁呢？他们是羔羊的同伴，是羔羊的同伴。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真是不多，主来的日子何等的近了，年日过去那么的快速。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问我说：“老弟兄啊，你信主多少年啦？”信主多少年了？我说我信主很多年了哈。他看了一下，他说你几岁信的？我说我12岁信的。他说那你肯定信主有60年了。我想说你也把我看得太老了哈，但我没讲哈，我说快了快了。但是不管你怎么讲，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年轻的日子好像还在眼前，一下子已经都过去了。我们没有多少日子，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走在他的路上，我们跟随羔羊的脚踪，我们成为走道路的同伴。弟兄姐妹，成为同伴，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属天的路上。这条路不是世人所认同的，今天就算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也太多人他并不认同的，他们喜欢走另外一些的道路。但是我们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就像我们有一个呼召，成为羔羊的同伴，我们今天一步一脚印，我们跟随羔羊的脚踪，我们愿意他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愿意他带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境界，我们走在一条上行的路。我不知道我们有一首诗歌，大家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哈，叫做《更高之处》。我们心盼望能够和主一同站在属天的高峰，站在更高之处。我们分享就停在这里。